邓教授，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邓伟仁教授来慧日做这个人文讲座啊。那这个主题也是我请他主讲的。那因为其实我跟邓教授认识蛮久的、啊。哎，认识蛮久，但是呢，不是很常碰面啊，所以呢，认识很久，但是其实呢，也不是很熟，真的、啊，我们是1998年，对，97年还是98年就认识了，哎，快20年了，对，我在福研念书的时候呢，他邓老师有来福研教书过啊。那时候认识他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好像是当他的侍者还是什么，哎，我忘了啦哈，还是班长我都忘了。那对，但是呢，真的是跟他认识很久。那之后呢，就是在美国啊，在仁敬长老那里的佛法度假碰上他啊，哇，真的隔了好多年。那但是有因缘见面呢，都是觉得很熟悉啊，哎。像今年还是去年，我们在马来西亚极静禅林那里碰面、哦、就一聊就聊得很开心、哦、那后来我就联络他上他之后呢，我就那跟他聊之后呢，我觉得哎，邓教授应该要来我们慧日讲堂跟大家认识一下、哦、那所以今天有这样的因缘，来邀请到我们邓教授过来呢，那希望我们大家把握时间，好，那好好的听啊邓教授的说明，好，大家一起来研讨。那我们现在热烈掌声欢迎邓教授。
好，谢谢开仁法师。当然除了跟开仁法师的这个因缘之外，还有跟福研的因缘之外，还有通过福研我也见过导师哈，这是太大的福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因缘，就是跟慧日讲堂的因缘，就是我后来到美国又重新的皈依，然后我皈依那个妙峰长老，他可能是最早印老来这里的时候带过来的其中一位，然后他常常就跟我们讲那个他跟那个印老的一些这个故事啊，所以其实回来这边有一点点像回家的感觉啊，所以也很高兴。那今天非常高兴各位菩萨特别花这个时间哈、啊、来听。也不知道这个演讲要讲什么的演讲，各位菩萨，我讲到菩萨，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情，我现在是在法鼓文理学院的佛教学系上课嘛，那是那边的老师，然后其实我们上课也跟刚刚一样，我们都有行礼如仪啊，然后都有问讯，然后在有一堂课里面，我就问学生这个菩萨。就各位菩萨啊，其实各位菩萨哈、啊，你们觉得各位菩萨有没有包括这边的所有的人啊？还是只有我们那个居士菩萨啊？对，那个我们学生，如果没有特别去想的话，他们想说菩萨，因为我们学生有一些是法师的，那我在叫菩萨的时候，那个法师就没反应那样子，他想说我是法师，我不是菩萨了，因为我们一般理解菩萨好像是居士哈，当然不是，这个菩萨法师是不是可以当菩萨？当然可以啊，你只要发菩提心嘛，对吧？好，这个是题外话，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主题哈，今天的这个主题就像开仁法师说的啦，这个主题是就是也是开仁法师帮我设定的，到时候你们也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要设定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这题目啊， 叫做慧日，不是慧日讲堂，不是题目，题目在下面。佛教禅修，这个没问题。佛教禅修大家都知道。这个 ，sorry， 西方正念，听过的举手。哦，那差不多都听过哈，难怪你要讲这个题目。但是到下面，佛教现代主义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东西，这一切我们在谈佛教禅修，在谈所谓的西方的正念的运动哦，跟现代有什么关系，或是跟什么叫做佛教现代主义？大家可以想想，佛教现代主义是什么？我们先不管它是什么，你觉得佛教现代主义听起来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可能是不错的东西吧？现代主义耶。你觉得是不错的东西举手。佛教现代主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东西，不管它什么，我们先随便猜一猜，觉得说怪怪的，不是很好的举手一下，我们到时候看看。哦 OK， 觉得好像还蛮新鲜哈，反正可能跟现代化有关系，可能跟我们现代社会有关系。好，今天的演讲慢慢就会揭晓谜底，到底现代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跟我们要谈现在的这个禅修的推广有关系？当然，佛教现代主义不仅仅是跟现代的佛教禅修推广有关系，它跟整个佛教的现代的发展推动都有关系。好，所以等一下大概我会谈这几个主题了，就是我们谈到现代主义啊，或者现代，我们大概要谈谈这个。当我们讲现代到底是在讲什么，现代人、古代人、现代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人嘛，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不是现代人，从历史来的。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叫现代人？为什么如果有一个现在打那个什么扎辫子的，穿那个清朝的朝服人，他是不是现代人，或者他可能不是现代人呢？这个怎么区别呢？这个会跟现代性有关系啊。那我们也会谈什么叫现代性。那现代性跟现代佛教有什么关系？你觉得会有关系吗？应该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然后这之间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哈？这个也是我们要谈的。所以谈论这个主题，基本上就是在谈现代性，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哈，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我们现代人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前的人认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比如说清朝的人认为这个男生要扎辫子，这是对的，认为这不只是清朝，再早一点就开始有了，认为这个女生要裹小脚，这个是对的，或者是认为三从四德，这个是对的。那样子的价值观在现代有没有改变呢？所以我们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还有一些思维的模式，可能跟以前人不一样。这些新的思维模式，跟我们现在佛教的在现代社会的推动有什么关系呢？讨论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也跟现代有关系，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好，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它会跟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叫佛教现代主义的建构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那特别针对，就跟今天的主题比较有关系，就是特别针对佛教禅修的发展，现代性跟佛教禅修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方正念减压跟现代佛教禅修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最后叫现代佛教禅修推广的喜忧参半，这个喜忧参半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哈，叫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什么呢？忧的又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今天大概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主题。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大概故意吓大家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些是什么东西？对对对，这边这些是一些书，我干嘛要提一些书哈？其实蛮有意思的哈，这个议题，不仅仅我们佛教徒关心佛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情形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发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契机，我们用佛教的话说，有什么样的契机或是有什么样的挑战，这个不只是我们佛教徒关心、还有其实蛮多的佛教的西方的佛教的学者也关心这个议题。 那他们其实有提出蛮多的论述，我们今天的演讲、有一些也会从他们的这个、论述来、我会介绍他们的一些论述来跟大家、分享哈。那、当然讨论这个议题就对现代佛教或者是禅修运动、这个学者对这个现象的审视、或是讨论、当然不止这些，有很多，那这个只是几个代表性，我大概就是、把这题目稍微、把这个书名、或者是这个稍微讲一下， 让你们有一点点感觉他们在讨论什么。第一个是、叫做 The Birth of Insight Meditation， 知道在讲什么吗？Insight meditation 可能大家有可能会听过，叫内观，对，大家就听过内观的诞生，内观的诞生，内观禅或者是禅修，内观禅修的诞生 birth 嘛，对，内观禅修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呀？不是应该是佛陀那个时候就佛陀就禅 他的禅修里面当然就有这个内观的这部分禅修，那时候就开始有了嘛，不是吗？但是这个学者他觉得现代的这个，他觉得我们所谓的内观禅修，我们今天讲的内观禅修其实是有一点点说是在现代重新产生出来的吧，或重新诞生出来的，所以 他在这个地方他谈这个，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缅甸的禅师叫做 Lady Sayadaw、Lady Sayadaw 中文怎么说？ Lady Sayadaw 什么列迪长老是不是？雷帝长老是不是？ Lady Sayadaw 那个是缅甸最早的一个开始推动、内观、禅修的这个重要的禅师了他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另外一个学者，这个是在牛津大学的那个出版社他就在谈这个佛教现代主义的建构，但这本书里面也谈到蛮多现代的佛教的禅修运动怎么在现代的这个氛围底下产生的，他把它叫做、佛教现代主义，叫Buddhist modernism 啊，我们晚一点会来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还有一些学者在谈这个、佛教的现代主义，还有这个、叫禅修经验，在现代的社会、包括东方，包括我们自啊不，包括西方，包括我们自己的禅修经验，我们怎么来谈这个禅修经验？好像它又跟现代的话、现代的这种想法，好像。都有关系在这边，然后另外有一篇文章也蛮有意思哦，因为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点关系，叫正，我们叫正念嘛那你知道正念的英文叫mindfulness 对不对？他就谈说 mindfulness and mindlessness， 什么叫 mindlessness 呢？什么是 mindfulness？ 如果我们说是具有正念的 ，mindlessness 是什么？没有，对不对？无心的，没有念头的、然后他说在谈，他要谈禅宗，早期的禅宗里面的正念跟无念，对不对、然后另外有一篇、也蛮有意思的这个人、 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出版社，他的书名叫做 Scientific Buddha， 叫科学佛。好了，我们简单的翻译叫科学佛。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本书那这个人的说法我现在就先那个卖个关子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好，所以这边的重点是我们要来开始想想，就我刚刚开始讲的，作为现代人我们的思维方式跟以前有怎么不一样，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伦理道德观，可以让我们说我们是现代人，或者这什么样东西影响了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也大概有这几个特色特性，可能我们也不妨去想想看，我们自己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身边的事情，国家的事情或者是修行的事情，我们的这种叫看事情的角度有没有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什么东西呢？一个叫理性主义，等一下我都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理性这些东西怎么影响现代佛教的发展的方向。理性主义有没有，不，等一下我们会讲了哈，所以我在这边不会一个一个解释但是你可以想一下什么叫理性主义然后看看我们现在看事情会不会说我们现代人就充满了，或者是我们都是用比较理性的思维，这个蛮奇怪，好像以前都不太理性，是不是古代的人都不理性嘛，这个也有点奇怪不过我们会看具体来看什么是理性主义啦，在现代的在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时代然后去宗教化，也许我们在这种充满宗教的文化的社会里面，比如说台湾社会，可能感触不是很深啦，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你如果像如果去看看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是看看我们周遭的一般主流的媒体也好，主流的教育还有就社会上一些主流的东西，其实宗教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不是很多的，相对于过去来说，过去不管在西方不管在东方，这个宗教是什么呀，随处可见，它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不管你要谈，你看以前画的画什么样的画写的文学画文学，或是音乐，或者是文化做的东西，很多时候都跟这个宗教离不开关系，特别是欧洲他们的教育在哪里，教育在修道院教育所以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其实这个宗教慢慢变成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所以有这个东西叫去宗教化科学主义，这个不用讲了我们现代化可能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科学我们开始用科学来理解这个世界，开始用科学来理解我们自己然后来理解所有的事情，甚至于当然用科学来理解宗教也有这个就是普遍的科学主义，科学化然后浪漫主义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什么叫浪漫主义，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不是那种恋爱的那个浪漫全球化我们现在大概也感觉不到了你们有感觉到全球化吗？谁给举个例子谁给举个全球化的例子？ 哦，还不止全球化是吧？我们叫宇宙化。哦，那个还没有法师，能够到宇宙的人还是很少很少。不过谁能出国的人有多少？大概什么人都可以出国，而且即使不出国，我们今天走进麦当劳，跟全世界的麦当劳都一样的啦。我们今天走进 Starbucks， 跟全世界的 Starbucks 都一样的啦。然后比如说家乐福，对不对？全世界家乐福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渐渐的，这个在一个国家流行的东西，或者是发生的事情，很快很快的，当然又透过这个网络哈，就基本上没有界限的，那全部都是很快就大家都知道了。那这种全球化的确是现在非常重要的特性，它跟过去的历史是完全不一样。那这种不一样其实也造成蛮大的影响。好，那我们现在就分隔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啊，这个颜色有点浅哈，没关系，我会念理性主义啊，跟这个去宗教化。这种理性主义对佛教的传播，会对宗教的传播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其中一个是，我说叫以历史文献考证的价值为宗教价值。以历史文献的考证哈，这个不是从我们现在才开始发生哈，这个在那个。这个在民国的时候开始佛学院的建立或者是很有名的，比如说支那内学院，他们就说，哦，这个了解佛法不能够这个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啊，大家要回到经典啊，回到经典还不够，你还要最好能够回到那个叫什么梵文啊，或者是巴利文啊，对不对啊？然后回到那边还不够，要回到那个。这个 你手上拿的这个梵文版本可能不是很早，要不要再早一点点？就是希望能够我回到最好是佛陀那时候写的东西，不过佛陀没写了，佛陀讲的东西不过也没录下来，所以不过就有这样子的觉得，他们觉得说佛法的价值，我们从理性的那个角度来看，就是 它有这样的特征呢，就是什么东西就要讲证据嘛，对不对？这个理性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讲证据，那你就是要白纸黑字啊，然后你就是要这个每一个字你都弄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哈，会我们要开始讲佛教的价值的时候哈，然后第一个问题就问说，哎啊，这今年给，然后就开始问啊，这个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啊？那你有没有证据说这个是佛陀说的啊？那这个语言你有没有弄对，对不对？就开始会以这样子的历史啊、文献啊、语言啊作为标准，好像在历史上一定要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要是真的事情，这个佛法才会有价值。听起来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我然后我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举一个跟我们自己宗教比较没有关系的哈，我就想说这个在西方哈，这个每个小孩子每个家庭，尤其是美国哈，他们都要过圣诞节，那每个小朋友都要什么？都要见圣诞老公公，对不对？那天起来就要看看那个圣诞老公有没有送礼物来了。圣诞老公公对每一个，我们就说美国人好了哈，当然不是所有啦，但大部分美国人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有他的价值？然后你可以用圣诞老公公来跟那个小孩子说，你要乖啊，你要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他有很重要的价值。那你会问圣诞老公公？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如果有，然后你发现，哎，圣诞老公不是真的，那从此以后大家都不过。我美国人长大以后，没有人会认为圣诞老公是真的吧？大概，或大部分人不会认为圣诞老公是真的。但是也没有人会说，因为圣诞老公不是真的，所以圣诞老公就没有价值。所以重要还是要看他的那个价值是什么哈。但是我们在这个现代的这个 理性主义的这个叫做什么影响之下，我们会比较倾向、去看那个用历史的价值来谈 佛法的价值，这个是其中一个影响了。那另外一个影响是，既然大家都非常重视文献，重视、经典，所以会、把佛教或者是佛法跟经典、就完全等同起来哈，好像只有经典才是佛教，那其他比如说我们这个认识字不是很多，又看不懂梵文，又看不懂巴利文，这个好像那我们就跟这个宗教会变成好像比较、没办法进入这个宗教嘛，会有这种想法了哈，所以他们会对于比如说其他比较不是那么经典 的东西，比如说戒律啊、清规啊，或者是什么政务等等哈，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视。这个也是受到这种叫理性主义的影响。那同样的，不仅是戒律啦、清规啦、政务啦，对宗教仪式也觉得这个就是仪式而已，这个就是后面两个字不想讲，就反正就是觉得宗教的只有经典重要，但是这些拜拜，我所谓的拜拜不是说一定要拿香啊，反正就是到寺院去参加法会也好，或者参加这个宗教的仪式、早晚课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刚开始是吗？那个演讲的开始，那个行礼如仪，这个东西都是形式，都是表面，变成不是很重要，不太需要了。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哈。如果受到理性主义的特别的影响的话，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宗教多元论哈，这个是某部分也是受到去宗教化的影响，就是说不管是佛教也好，或是基督宗教也好，或者是犹太教也好，这些都只是宗教的名称，我应该把它去掉，我们应该来讲心灵，我们应该来讲这个叫精神层次，我们不要讲宗教，宗教就要去掉。所以呢，这个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趋势呢？那就是模糊掉所有的宗教的不同，然后开始来谈所有宗教都一样。看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你可以说，哎呀，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一直到说所有的宗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只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不同，只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同，东方西方、基督教或者是什么佛教、印度教，但是我们最后呢，宗教最后修行的结果都会到同一个山顶啊，也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我刚刚说，也许大家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哈，这个在佛教在特别是在理性主义比较强的那个地方啊，比如说西方，那个影响力就特别特别的大。等一下我们会举几个例子来看啊。好，到这边我们往下看下一个特性，现代性的特性。叫科学主义。这科学主义，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喜欢，就是不，当然这个也是正常的啦哈，因为科学的发达，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给我们，科学可以给我们所有的答案，然后所有的答案也应该要从科学的实验而来啊，要不然其他的东西都我们都是半信半疑的嘛，对吧啊。那譬如像什么呢，会有这个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好几个地方啊，一个地方是佛教，不是佛教，那个科学哈，科学，我们在谈佛教的佛法的力量，在谈这个比如说业力啊，或者谈这个佛菩萨啊、或者在谈这个佛教的宇宙观，什么宇宙观呢？比如三千大千世界，对不对？或是谈佛教的这个三世轮回，过去世、现在世，有没有？甚至于谈到末法等等， 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感受到啊？那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当然我们就开始去科学里面去找方法，或者找科学方法来证明，对吧？可能你们应该都听过很多种证明，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可以用科学来证明这个佛菩萨的存在，或者是上帝的存在也有，有没有？比如手指可以证明。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啦，他比如说开始谈能量啊，或者谈粒子啊，谈量子啊，好像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证明啊、佛法的力量，这个等等哈，有这个倾向啦，就是科学啊、非常重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会有这样子的倾向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始也讲。因为佛教其实对讲心的进化 很重要嘛，特别我们今天讲这个禅修跟心的进化是很关系，反正就是跟心有关系，那当然就会跟心理学有关系。那有产生的影响呢，有两部分呢，一部分就是会用现代的心理学的分析啊、来去谈佛教在谈心啊，佛教在谈意识啊，对不对？在谈。心啊，心所等等情绪哈，甚至于谈到一些，就想用心理学的角度去谈，包括禅修的经验等等哈，这是一个趋势。那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把佛法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开始放到那个心理学里面去做一些心理学上面的应用啊，不管是分析也好，或者是心理諮商啊，或者是疗愈等等。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这个事情对跟不对，好跟不好，我只是在谈这个现象是有的，对不对？大家有感受到怎么来的呢？那当然就是跟现代有关系，现代我们大家对科学的重视有关系，然后甚至于更进一步的这几年不管是从西方开始了，当然那后来慢慢也到了我们这边亚洲这边台湾啊都有，然后就是用脑神经科学开始来解释禅修的内容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好人啊，不要讲好人，因为好人太抽象，到底什么是好人，我们讲慈悲人好了，一个慈悲人我们如果把它送进去那个脑核磁共振，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慈不慈悲。我有时候想想这个也不错、哦、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的话，以后在机场放一个、哦、在机场放一个，那你就不怕，不用担心那个恐怖分子一进去，你的脑区反映你是一个那个暴力分子，你的慈悲心不够，或者是我们要定这个慈悲心可能要多少才能通过那个地方才能搭飞机。如果真的能够这样也不错啦，我不晓得。或者是我，因为你知道其实当然我不是说脑神经科学，当然有很大的贡献哈。我也不是开玩笑，没有，他真的是不错，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暴躁的脾气或者是人的性格的改变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一些神经回路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有那个证明。但是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因为那个好像我记得这样子的研究开始是有一个人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脑袋又被什么东西穿过去，他这个人就性格完全变了，就变成一个很暴躁的人。那他们发现那是因为他们脑神经的回路有一些受到一些损害。那但是有人从正面的角度去做研究啊，就说如果你可以去刺激或改变脑神经的一些回路，或者是让脑皮质或者什么地方可以更多的发展，好像也可以让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变得更正向，对吧？也有这部分的研究了。那我就在想说，哇，以后在市面上会卖那个禅修棒，叫一禅或初禅二禅，你看你要那个正到二禅，然后它可能可以刺激一下你的脑神经，然后就可以正二禅，我不知道了， 我也担心如果是这样我会怎么样。法师，你们这个多年的禅修没什么用，我们去市场买就可以。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也常常 会去跟人家说，哎，佛教很好。为什么很好？合乎科学，佛法很多东西都合乎科学。当然在现代社会，因为我们现在人重科学嘛，好像就是说啊，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是很好啦。那佛法很好，为什么？因为它合乎科学。不过这样讲起来，当然真正好，真正比较有价值或者比较高标准的，或者是比较贴近真理的，那就是科学了，就可能不是佛法。就任何东西，任何宗教要有价值，或者是要比较贴近真理，你就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它，这样反而了。当然，我们一方面很开心说，哎呀，我比起那个其他的宗教，佛教比较科学，当然不错了哈。但是另外，我们也有一点隐忧说，那的意思就是，那科学当然是最高的标准，你就用科学来衡量所有的宗教，这个也会有这样子的后遗症哈，我觉得。那浪漫主义。这个浪漫主义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这个东西也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慢慢发展出来的一种氛围啊，一种想法，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观念。什么这个观念有什么呢？这个观念就是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强调自然的重要。其实这个很好，这个浪漫主义他们不喜欢教条式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对古代啊，不是古代，对他们自己欧洲的那种很刻板的教条式的这个教会哈的一种反思。所有事情都是要跟着那个规则走，跟着他那个教条走，对不对？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体悟哈，就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就可以体悟到了。所以那种回归或是重视自然的东西，其实是蛮好的。不过就是特别是我觉得对峙那种变得非常僵硬刻板的那种宗教制度的发展，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好的提醒。但它也会造成什么可能的后果呢？就强调自然，对吧？强调自然，然后以前有一些那种叫有一个叫梭鲁，是不是？不是卢梭啦，叫不是卢梭，不是卢梭，不是古代那个卢梭，是现代那个在 Boston， 他开始提倡那种环保啊，那个叫，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湖有没有？对，然后强调自然，然后就会强调我故意把它放一个无为，因为这让我想到哈，比较想到古代的中国的一些思想，包括老庄的那种思想，就觉得说这个自然就好了嘛，你不要去刻意的改变它嘛，可能是越自然越好，对吧？就不要加入人为的东西，这个好不好？其实 你可以看得到这种反思，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就是那种非常教条式的宗教，你所有的那个什么，你所有的那个生活啊，你的价值判断都要符合一个很僵硬的那种教条式的那样子的社会，这种反思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到处应用的话，也会有这个问题啦，就是这种系统性的学习，对不对啊？然后这种努力啊，因为你强调无为嘛哈，对传统教育的学习啊，这种努力啊，修行啊，可能就会变成不太重要，因为他强调的是那种直接的感受，你就去感受自然，也不是完全没错啦，因为我们不是说佛法在所有地方都有嘛哈，包括草木也能够说法，不是说他们真的会讲话啦。就是在那边你可以体验到什么，在草木里可以体验到什么，为什么草木说法，你可以体验到 缘起啊，你可以体验到无常，可以体验到无我等等，所以这个万物都是这个样子，的确的确是可以，但是另外一个那个发展的趋势，就会让 你比较不会去去学习，比较有系统的学习佛法。然后当然这个 OK 啊，对物质主义的反思会特别强调心灵啊，好，特别强调经验的东西，这个其实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就是自然主义会让你特别去直接的感受，特别是像我们说禅宗在说的那种不立文字哈，不立文字，然后直指人心那种感觉，就你去体验，当然体验也是很重要的啦，要不然你只是看文字，然后不体验也不行。但是有可能哈，会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会完全倾向一边，就是完全只讲个人的经验，完全讲个人的体验这样。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那种对禅修的影响哈，会有一点点，我们把它叫做浪漫化的那个，特别强调那种啊自然舒服的经验，对不对？然后结果不是结果，就是说你会产生什么样的禅修的发展呢？这个可能大家听过哈，听过生活化的禅叫生活禅啦，然后你听过，然后开始听。有茶禅啊，对吗？然后画画也可以是禅啊，对不对？然后 我最近还听过水果禅呢，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听。我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而且我还知道那个法师的名字，在推动水果禅。但当然，就是在这里面，他们去强调啊，你。包括用 去感受那个水果，我不知道怎么感受那个水果，像感受西瓜还是感受什么，我不晓得。但是就是强调 人跟那个东西的互动吧，那个经验本身哈，那个体验本身其实不是坏事了，我觉得 也是不错的另外一种体验。但它就 会变成这个样，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会强调回归本来的本性，就好像万物都有万物的叫什么本性哈，他们那种本来的样子。那比如说也会特别强调这个身心合一啊，放松啊等等。所以这种浪漫主义从欧洲本来对自己宗教那种刻板僵化的天主教教会的那种反省而产生出来的浪漫主义，其实对我们现在佛教的发展或者禅修的发展也产生影响，所以这些都是你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感觉到这些东西，这个是有可能有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这个时代脉络的一些有这个关系了啊。好，我们回想一下，我谈到了大概这几个叫理性主义还有去宗教化，对不对？然后科学主义，然后浪漫主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化。这个东西，这些主义啊，这些特性，当然一开始在欧洲发展比较强，启蒙运动啦，或者是文艺复兴啊等等哈，科学啊，实证主义啊，这种在欧洲当然非常强。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当然就是西方到东方的一个历史不仅仅是军事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化思想上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你像中国在民国的时候开始现代化的时候，那些当时的文人，当时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开始去念康德啊，好像要念康德，你就很酷那样。知道康德是谁吗？不是康德六百啊，康德六百是是好像是感冒药是。所以在西方发展的东西，它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日本也好，或经过不同的地方，它影响我们中国的现代化。 那佛教的现代化其实是也是在这一个氛围里面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的佛教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真空的，或者是从 古代从印度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不是，它一直在改变嘛。那现在的佛教的改变当然会受到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影响的结果，其实影响的结果蛮有意思的。影响的结果就是这些从西方对佛教的认识影响了我们自己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些研究做的比较多的研究是比如像斯里兰卡上座部的佛教，还有藏传佛教也有了，就是斯里兰卡上座部的佛教，西方刚开始到印度或者到斯里兰卡不是有殖民吗？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西方人很多知识分子啊，他们就带有我刚讲的这些理性主义啦，或者是实证主义，这个去宗教这个这样子的思维进入斯里兰卡，然后到斯里兰卡帮他们后来复兴佛教的复兴，那个时候的那个斯里兰卡的佛教的复兴，当然也就是受这些西方的思想的影响，而且很多早期的斯里兰卡的包括法师他们也到那个欧洲去留学，那结果他们就被西方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佛教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想说哦，对，我佛教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学者在说上座部佛教的现代的上座部佛教的包括法师也好，还有我以前在斯里兰卡念书的老师，我现在也回想起来这些老师在谈佛教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佛教啊，他们认为佛教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们可能没想到那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是受西方的怎么讲，西方的那个影响，而且那个影响是一种期待。就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一些西方人到了东方以后看到了东方的宗教，特别是看到了佛教，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反省自己的宗教的问题了，然后看到佛教以后就发现哇，这么不一样的宗教居然不谈上帝的，哇，这个宗教他谈是圣地，在谈这些就非常的以人为本的宗教，这个很 OK 啊，但是他们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叫什么救星，找到一根稻草，说原来宗教也可以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对佛教其实有产生蛮多自己的一种期待了然后这个期待也影响了自己的佛这个，比如说斯里兰卡的佛教徒，让他们自己以为佛教就是他们认为那个样子。那这个东西会表现在哪里呢？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哈，这段文字等一下我解释一下，这段文字是从刚刚的有一本书叫现代佛教现代主义的建构，那个书的作者是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在美国的大学教佛学，这个是他的佛学课，他的佛学课里面他问学生的观察，他在那个佛学课里面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认为佛教是什么呢，那他的学生上完了佛教课以后，或者是说有的人没上佛教课，就是他们一般对佛教的认识是什么？他说 Buddhism is a religion in which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believe anything in particular, or 就是佛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是一个你完全不需要相信任何东西的宗教，然后你也不用 follow any strict rules, 佛教是讲自然的，佛教是讲你知道那个，因为他们每次一想到那个宗教的 rule 就开始想到那个教会啊，说什么这些阶层啊，对不对？佛教没有这个阶级啊，没有什么教主主教啊，然后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觉得佛教是一个非常 free 的宗教，所以你也不用 follow 任何 rule, 你只要怎么样那个心清净就好了他们对佛教会这样子的理解，然后 you simply exercise compassion and maintain peaceful state of mind, 佛教讲的就是你要有慈悲心，你的心就是 要平静清静，这样就可以了。那个你不用信什么，也不用管佛，也不用管菩萨，然后也什么，也没有什么那些教条啊，都是不是这样？您法师在西方弘法的时候，有没有碰过这些西方人？然后 Buddhism values creativity and intuition and is basically compatible with a modern scientific worldview. 对他们而言，佛教是一个强调创新，不喜欢守旧，对不对？然后是一个强调 intuition， 就是那种直观的，那个不喜欢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不是完全错，它有某一些程度的对或是道理在那里面，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你认识的佛教吗？但这些思想，这些思想透过全球化，透过你要知道，这些人都不是 Dharmapala、这个是哪一个 Dharmapala？ 对，我为什么写成 Dharmapala？ 应该写 Dharmapala 啊，应该写巴利文，而不是写梵文。Okay, anyway， Dharmapala 在斯里兰卡跟着那个叫什么？沃克上校，然后对兰卡佛教的复兴，后来 到印度去建构那个叫什么大菩提协会，对不对？这些人他们不是只有生活在斯里兰卡或者生活在印度，他们去过中国的，太虚大师他们都有一些些互动或影响，或是透过还有这个铃木大佐啦、太虚大师啦、带喇嘛这些，就说这些重要的佛教重要的领袖们，不是自己在想自己的而已，他们的思想都有互相的影响。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在谈现在的佛教，当然跟民国那个时候的大师也都有关系啊。那既然跟太虚大师他们有关系，那其实也就跟 Dharmapala 有关系，跟那个。铃木大佐等等都有关系。太虚大师也跑过，也去，太虚大师也去德国过嘛，哈，对吧，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现代的佛教的发展，要从这个比较全球化的这个视角来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佛教的一个发展，某一种程度是 也在回应现代化。回应现代化的意思是说，有一部分他们也觉得，佛教不应该，怎么讲，不应该特别重视那种所谓的实证主义啊，或者是特别理性科学的东西，所以也有一些些回应。这些回应呢，就会特别强调什么？这些回应的结果就会特别强调宗教经验。这个也是现代佛教的一个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特别特别的重视经验本身。从像铃木大佐啦，铃木大佐当然他有受到那个叫西方早期的心理学家叫什么？不是弗洛伊德，那个叫William James 对，他的那个人在讲那个不同宗教的各种宗教经验啊，特别谈强调宗教经验，然后去宗教化、世俗化，这个我们刚刚有稍微谈一下啊。去宗教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谈宗教的时候，我们会谈比如说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它有很多传统，它有很多文化，比如说它有它的，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有早晚课，对不对？我们有法会，可能在那个在斯里兰卡有他们的法会，在藏传佛教有他们自己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在今天我们比较把它叫做是属于宗教的层面。那去宗教化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要把它从宗教去掉，我们只要管 教义就好，我们只要管这经典里面说什么就好，那其他围绕了这个东西，经典教义佛法等等的这一些、比较仪式性的东西应该把它去掉，或者是连标签最好都去掉。去标签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来谈、好，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都稍微讲过了哈，我们现在就 往下来看这些东西跟西方正念有什么关系呢？西方正念当然也要跟这个推动西方正念的这个人有关系了，就西方的叫 MBSR 或者是叫西方正念、正念减压、基本上是从这个人来，大家都可能听过吧、现在其实还蛮夯的，蛮 红火的啦，这个 Kabat-Zinn、大概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介绍，在麻省大学的那个、医学院正念中心，他创立这个正念中心等等，然后就把这个所谓的正念禅修哈，就带入各种不同的领域去了。那这个是从他的书，他自己写的这个书里面引用出来的。现在这个叫做正念减压哈，现在也不仅仅只有正念减压，它有很多以正念为主的发展出来的东西，包括正念叫什么认知疗愈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现在的确发展的非常的蓬勃哈、在美国有200多家，现在可能还要再多还怎么样， 医院有开始，而且在大学也开始有一些课程了、那这个正念减压主要就是环绕了这个8周正念的减压的课程而来的。这个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好哈，就第一周、第二周，他说每一周找一个例行的活动练习，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培育正念，比如说刷牙啦、饮食啦、购物啦等等，不管你做什么，然后你就对当下正在进行的事物都能够去专注它、或者是叫做去觉察它、觉知它。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接下来 我的介绍我们都可以想想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有哪一些东西跟我们讲，跟我们刚刚之前讲的那个现代性有没有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或是受到哪一些现代性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这样子的正念、然后第三、第四周每天察觉 一件让你愉悦的事，重视经验，重视这种舒服的经验。然后他说什么、用笔记记下你愉悦的经验，当愉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察到啦？然后当时浮现的有哪些想法或心理的感受写下来，然后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第五周、第六周、就开始正式会开始做、静坐哈、一天静坐，一天瑜伽。刚开始初期练习静坐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不知道要专注在什么地方，或者是 不会担心自己做的对不对。在你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想法 念头的时候呢，不要去理会它，也不要去苛责自己，也不要去担心自己有没有做对做好哈，你就是温和的、轻柔的把注意力再拉回来，然后不要苛责自己，做就对了。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哈、然后第七周做各种正念的、练习的组合、这个其实 在有些地方你们可以找得到，因为他这个 正念八周、虽然在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课程可能老师在教导上会有一些不同啦，可是他们其实还蛮强调那个叫什么、SOP 啊，对对 SOP， 所以他们这个是蛮 standard 蛮标准的 SOP， 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特色呢就是觉知当下，这个大家都知道哈，然后特别把这个字拿来做解释哈，好像佛教的正念跟这个字有关系嘛也可以啦，这个是蛮有趣的解释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字有一个这个经有一个心嘛，对不对。可是当然我们也知道正念只是一个，或者是念正念只是一个中文 对佛教的 Sati 或 Smriti 的翻译哈。然后吃葡萄干的正念，这个大家都知道，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你们大概可能有听过，从吃一个葡萄干里面去发展或者去体会什么叫觉知 当下，这种这样子的禅修，这个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完全跟佛教禅修不一样，佛教的一些禅修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在那里面哈，也有这样子强调觉知当下。不过当然佛教禅修法师都知道可能还有更多东西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因为对西方正念来说主要他强调的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东西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现代性有没有关系呢？你会觉得说的确是朝那个现代性的那个方向或者受他们那个影响而产生出来发展出来的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地方哈，也是正念的减压要特别强调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躺着舒服的坐着，感觉自己。对我来讲，有一点就是强调自然哈，不要太多的刻意的那个都不是很好哈，你就是要自然躺着舒适。然后对任何情绪，你就是单纯的知道，无需处理。你不要处理那些情绪不要去思考它，也不要去评价它，你就是用开放专注的那个态度来连接自己。那这边当然也有这种初入习，用一些方法哈来让你的心比较能够专注。然后放松很重要然后这边主要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接纳，不管你是你的感受也好，或者是你的念头也好，接纳、开放，不要评价，连接自己，接受自己。这个接受自己，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在有特别是大家如果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叫我当然不能说文明病了，以前可能也有，就是比如说像忧郁症这样的东西，他们很多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没办法接受自己嘛，不断的否定自己。那这个方法其实一直强调对自己的接受，我觉得可能有蛮好的对峙的那个功能了啊。好，可能我还有多少时间呢？啊？我们是到哦，那还有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那还好，差不多。好，那当然正念哈，正念减压的在现代的发展，他们跟科学也有蛮多的互动特别是在有一个叫做 Mind and Life Institute， 这个在 Boston 的一个蛮大的一个研究机构，可能有二十几年的历史。那刚开始这个研究机构的成立跟一些心理学家跟 Kabat-Zinn 或者是跟那个其实跟达赖喇嘛也有蛮大的关系了。他们那时候就希望，比如说以前在谈脑神经在或谈心理的时候，蛮多说研究那个躁郁啦，研究忧郁啦，研究负面的情绪。那达赖喇嘛是说，我们应该可以研究正面的情绪哈，慈悲啦或者是叫正念啊等等。所以的确有就发展出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叫做心与 Mind and Life， 心与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Life 生命吧的一个研究机构那 Kabat-Zinn 也是里面主要的一个重要的老师或是顾问所以他们会用这二十年来的科学证明去证明正念的效果。所以这个正念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对心理的疾病啦，对高血压啦，对这些失眠啦，我听说好像对改善皮肤也有帮助。这个也有道理嘛，你压力减轻了，可能皮肤不会那么快老化还是什么？那为什么可以呢？为什么这个正念可以帮忙做这个事？因为他们觉得在做正念的时候，你对大脑的一些结构的形塑是可以有一些些改变的，所以会有这些好处的。 OK， 当然这个也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科学主义啦，就是说我现在也没有说，不是说它好跟不好， 它就是一个趋势。在现代社会我们会希望能够用科学 去证明一些事情，这个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当然也一直在也要就是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来科学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是不是还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当然一个好的科学家，没有一个好的科学家会认为他自己会认为科学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他们也知道科学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推翻自己的认知或者是理解嘛，哈。一个好的科学家的态度，对科学的了解是这个样子了。那当然就是会在西方，现在不只是在西方了，在东方这个正念就是有蛮多的发展。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不是，这是 mind and body， 身心啦，身心健康啊，有开始有一些在西方有一些杂志或是有一些报道哈，开始在谈这个，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在讲说。有一个人他要把他的生活变成正念的生活，叫 mindfulness 的 mindful 的 life， 正念的生活。所以早上起来呢，就泡一杯那个正念茶，因为那个茶包上面有写 mindful tea 还是什么，泡一杯正念茶，然后可能那个就骑着脚踏车啦，然后听着那个叫什么 MP3 或者是什么手机或者什么，里面有一些正念的那些一些解说或者是指导，然后慢慢，然后就去参加一些正念瑜伽是活动啊，然后其实有很多正念的商品出现，如果你去那个 Amazon.com。去打 mindfulness， 好像有蛮多 mindfulness 的那个商品出现，那他就觉得哇，这个是我的正念的 life。那正念跟现代主义的一些关系哈，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其中一个这个分析，这里面讲的东西哈，这个是从 Kabat-Zinn 他自己的2011年说的东西啊。翻译出来的了啊，所以第一个正念减压跟其他以正念为基础的介入方式，就是不管是正念减压或正念认知疗愈等等这种正念的禅修式的东西，它的利基哈在于对于普世之法的理解，这个理解必须符合佛法。这个不是，这个是卡巴斯你自己说的啦，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他也连接，如果你们知道他的背景，你也知道他卡巴斯他刚早年的时候有学过那个内观禅修啦，然后他也有接触过禅宗，特别好像是韩国的禅修是不是，反正他有对禅宗有一些些了解，然后对内观禅修有一些了解。那他认为其实整个正念的那个核心的机制，这什么机制哈、啊？就是跟佛法有关系，而且是什么样的佛法呢？是一种普世之法。这种普世之法哈、啊，不能用语言来讲的，然后它没有任何标签的，你也不能说这个叫佛教，你也不能说这个是基督教，或者是这个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叫。Universal Dharma， 普世之法，它不受历史、不受文化、不受宗教的种种表现所局限。这个它的就是 Kabat-Zinn 的这样的想法，其实还蛮符合我们刚刚谈的那种现代性一路发展下来的那种去宗教化的这种发展，对不对？理性主义啦，去宗教化等等，然后中间这个我稍微我看要不要跳过一下，这是他提到一个所谓像是长老这个法，就知道Nyanaponik 在斯里兰卡修禅修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法师，他们那个时候也有这样子讲，他说正念是用以了解心智 的可靠万能钥匙，因此是起点，是行塑新的完美工具，因此是焦点，是新成就解脱的崇高表现，也是顶点。所以正念这个东西在整个佛教禅修被这样子的理解跟说法以后，正念是起点，对不对？它正有正念，你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所以它是一个起点，你修行的起点。然后它是一个叫什么？起点。然后它是很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是焦点。然后到最后的解脱，它也是顶点。所以整个佛教禅修会用一个概念叫正念，把它全部浓缩起来，或者是我们把它叫做化约，把它简化或是化约成一个东西。正念开始也是，焦点也是，最后也是，都是就是正念。所以解脱是什么呢？对当下的觉知。我们要怎么样训练或者怎么样达到解脱呢？对当下的觉知。中间我们要做什么呢？对当下的觉知。简单的，当然我这样讲太简单，不过基本上他这个意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正念减压，它会教我们充分的观察，适应事物的本来的样子。事物本来的样子，你到海边去看那个潮起潮落，大海，或者是去森林里面听树叶告诉你故事哈，这些东西就是去感受他们本来的样子。这个也这种所谓的浪漫主义哈，其实也是建立西方这种正念叫就卡巴金的正念，我觉得也是建立他这个正念的论述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去觉察事物的实然样态。然后他说，我们常常看到，当我们认同我们心自身中最深最好的事物，这种是一种浪漫主义，然后安于觉察之中而不执着于成果，疗愈便会自行的逐渐升起。也有可能啦，但是我们也有可能，比如说那个你去森林里面哈，去溪头或什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疗愈作用啊？当然去看这些大树的样子啊，或是神木啊，或是你到海边去看这些事物的最深最好的这种感觉。所以他认为这样子，你只要这样子的话，你的疗愈，当然他用的是西方医学的那个用语叫疗愈啦哈。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意思说断烦恼，或者是我们这些不好焦虑啊烦恼，这样子是可以就可以被解决哈，是他认为会这样子了。然后他要把禅修变成尝试，可以吸引每一个人，所以他觉得我们要发展出美国式的词汇哈，能够触及核心，就是核心就是他认为这个正念的核心其实跟他所认知到的佛法是紧紧那个相扣的哈，那个就是核心。所以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我们可以发展出美国式的禅修，而且其实不是美国式的禅修，他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禅修的精神，其他的东西都是比较外部的，比较文化的，比较标签式的或者是比较宗教式的，那我们要把这些去掉啦，然后才会找到核心，佛法的核心所以我们要发展这样子的禅修。所以他说哈，其实佛教当然在这个历史上哈，有很精彩的传统跟文化的层面了。他说，但是不管这个佛教的文化层面有多么动人，也然后我们也不要专注于几个世纪之久的这种叫阿毗达摩细微区分的学术争论，这个也是他写的啦，所以其实 其实卡巴辛不是不懂佛法，他也是 有一些、了解跟深入的，所以但是他觉得当我们要谈今天的禅修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些宗教文化层面的东西。比如我们在讲禅堂吧，现我们如果讲中国佛教禅堂的意义是什么？当然禅堂 最重要的不是要教我们新的进化解脱，对不对？是最重要的。但是禅堂不仅仅有这样的作用，我觉得它很丰富啊。它有很多的文化的层面，你怎么样进入那个禅堂哈，钟板怎么打等等的，然后那个师父跟学生的关系，你跟周遭的事物的关系等，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了。但是对他而言，这些就是文化，但它不是禅修，不是禅修的核心。然后教义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对心心所有一些了解分析，知道什么是善心所，什么是恶心所？当我们在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我们怎么去看、去分析说这个心所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培养它、增长它，还是要另减它？还是我们就是看着它，然后知道就好了，还是怎么样？这个说，但对他而言，这些阿毗达摩在细这个，不管你讲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等等，这个都是。学术争论不是禅修，所以这些他认为啊，这些东西佛教的这个文化啊、传统啊、这阿毗达摩教义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对于面对苦难、寻求解脱的人们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我不知道他是他们会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不能讲太多课了。然后科学了，当然跟科学连在一起啊，这个我们讲过了。然后这个是Kapasin自己的话，他说正念发展哈，他的正念的发展呢，处于两个非常不同的认识论，就认为传统的佛教禅修或传统的宗教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科学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抓到正念的话，这两种认识就可以融在一起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哈，认识论啊，首次相遇在历史，哇，这个讲得非常的 powerful。然后世俗化、去宗教化的正念，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也是他们非常非常强调的，就是。当然我们从推广的角度来说，他们当然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希望一个有效的方法不仅仅只能用在佛教徒嘛，非佛教徒也都能够用，当然这个是不错的。所以他们会希望拿掉佛教这个标签，但也不仅仅是标签啊，其实标签我们也知道，这个标签在佛教里面都是假名嘛，这个是施舍，这个没有问题啦。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在佛教里面，我们认为这个是重要的宗教的东西。那你去宗教化以后，会不会把一些我们其实觉得还蛮重要的，要跟什么佛法、核心佛法，或者比如像三世轮回啊，对他们来讲，三世轮回是可以去应该要去掉的。如果你们有最近看普利比丘哈，对这个也有一些说法。我们最近在叫《人生》杂志第400期里面有去采访那个普利比丘，他就说他没办法想象，如果佛教把这个三世轮回抽掉，这个佛法还能够谈下去嘛？那但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是属于宗教的一部分，它不是佛法，它只是宗教，所以这个应该可以把它去掉。然后他认为啊，这个正念哈。这个他说立足在传宗传统的这种什么千年之见，虽然我看一下，但反正对Kapasin来说哈，这个正念的推广、正念的运动，它对人类、对全球的影响力是超过所谓的文艺复兴，所以他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文艺复兴啊。 接下来 会谈几个、对现在这样子的正念的运动的西方的观察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啦，就是西方有哪一些观察呢、其中一个观察就是我刚一开始提到的，有一本书哈，叫做《科学佛》这一本书，这本书很薄，不是很大，《科学佛》叫《Scientific Buddha》，然后他的副标题，不是副标题，在那本书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Why do we ask Buddhism to be compatible with science？ 这个作者叫 Donna Lopez，Donna Lopez 是佛教一个佛研究佛教的学者，在密西根大学，可能快退休了，很资深的。然后他就问说，我们为什么要要求佛教符合科学呢？然后他就写了这本小书，不过他写这本小书之前有写一本比较大的书叫《佛教与科学》了。那这本小书蛮好玩的，他就说这从十九世纪就一八多少年，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开始建构去理解佛教，理解的结果我们建构了出了一个佛陀，这个佛陀可能跟真正历史上的那个佛陀不是不一样啊，他是另外一个佛陀，这个佛陀他把它叫做科学佛然后他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他那个文章，我看一下，sorry， 这文章我忘了翻译了。他说哈，我们佛教不是在讲说在一世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佛出现吗？他说不对，可是十九世纪出现了另外一个佛叫做科学佛。 A new Buddha appears in the world， 他说那我看一下 But 在十九世纪 A new Buddha 一个新的佛突然出现，这个佛呢，这个佛是没有透过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受记Who is not mentioned in any of the prophecy 就是受记啦What he taught is said to be compatible with modern。 然后这个佛开始在说我现在教的佛法 是符合现代科学的，然后这个作者说，这个作者把这个佛叫做 Scientific Buddha， 这个 Buddha 是很奇怪，怎么突然出现？你有没有被受记过？大家当然是有点开玩笑的口吻啊，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但是，今天哈，这一位 Mr. 或这一位科学佛呢，常常被误认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佛法的那位释迦牟尼佛，The real Buddha， 他是才是真正的佛。But they are not the same。对这个作者来说，这个科学佛跟那个释迦牟尼佛不是同一位的。And this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has particularly consequence for those who seek to understand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然后谁误解这个佛？谁误解这个佛呢？谁把现在十九世纪出现的那个科学佛当作释迦牟尼佛呢？不仅仅是西方人，不仅仅是不懂佛法的人，很多时候是强调要修行佛法的佛教徒，甚至于是我们自己的法师。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蛮吊诡的，你知道他是谁吗？Lopez， 他是个西方人，他是一个学者，一个学者在告诉佛教徒说，你们不要把科学佛当作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其实不仅仅是他，其实蛮多我刚介绍的那些人，那些学者，他们都有一些隐忧了，对现代佛教发展的隐忧。那现代佛教的发展当然早期很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可是现在却是我们自己，不管是哪个传统的佛教徒，我们自己要一直推的那个方向。那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把佛教发展成特别特别的现代，特别特别的科学，然后让一个本来很科学或者是很现代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帮我们拉回来说，哎，小心，不要一直跑那个方向啊。这个我觉得有时候还蛮吊诡的。这给大家一些感觉了。还有一个对西方正念的一个反思的例子哈，这个是在一个杂志上出现的哈，在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得到。 那我简单的翻译一下，他说在 那个文章里面，他说越来越多的名人、政治人、执行长还有其他鼓吹的人士热衷的为正念运动背书，正念运动的推广就变成非常有自信，甚至可以像传播福音一样。 Kabat-Zinn 的正念运动的创始人预言，正念运动将触发普世或全球的重生，甚至超过欧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就这个他自己的话。然后Kabat-Zinn 正念减压的创始人对于这个是非常有自信的，透过科学与截取从佛教来的这个正念禅修的结合呢，Kabat-Zinn想象的这个全球的重生运动将会带给世界不仅仅是减压。他说正念运动事实上是会让地球以及地球生物再生存几百年的唯一保证。这个是他后来在一个节目受访的时候所谈的。但是同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件事，人们参加正念减压的理由各个不同，从为了减压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到了训练工作上的专注力，对吧？那有的也有为了世界和平。对佛教而言，西方正念运动可能会让当代佛教与自己传修传统越行越远。这个是那个西方那个 Trinsical 那个有一个杂志上面的一个报道，就会他说这个西方的正念运动可能会让当代的佛教跟自己的佛教传统越行越远，而失去佛教原来挑战物质主义的态度，还有这个价值的能力了啊。就本来佛教其实会它对那种特别发展物质的那种物质主义哈，其实是一种挑战嘛哈，但这个正念运动可能会让这种挑战减弱。这个不容易看得到了，你也不容易了解。我刚讲的那个例子哈，就是商品化，当然是其中一个。还有他后面讲，他说，你知道现在谁去参加那个八周正念吗？当然，他就是开放给所有的人，但是蛮多参加八周正念的是，是过得还 OK 的了哈。比如说，我们讲到有一些企业界的人啊等等哈，那当然这一些人，尤其是你知道华尔街很多人这个。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特别需要，哇，这个太好，我去的话可以减压，这不很好吗？所以发展快速的主流正念减压运动为很多上层中产阶级及企业精英提供了一个舒适而有规范的禅修方法，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焦虑变得比较能够自我接受，对吧？我们刚刚有谈到，因为 你主要他们强调就是你要接受，不要去叫做什么去做价值判断啊，对于你的那个感受，就是你强调的训练的那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这也帮助他们，就这些企业家等等啊，帮助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啊变得更强大，可以安然的拥抱财富、权力、幸福，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位上工作岗位上更有效率。就是比如说华尔街那些做股票的人，回去以后，你觉得他，我不知道，当然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他讲，这个杂志上讲。所以这做股票的人，参加了那个八周正念之后呢，回去股票会做得更好，还是就不做股票了，还是怎么样？这个他的 point， 他的 point 是在这里，就是他让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有效率，当然也更正念，另外一方面也很方便的避开探讨造成社会剥削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反思，不管他，当然我们没办法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啊，但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当然对这样子的说法正念运动会有一些回应了，他们会说其实佛教也有说，佛教在传佛法的时候也谈也不是只有在讲解脱啊，他们对一国王啊，对这些比如说商人啊，地方长者也有说法，对吧？这种合理化虽然是事实，就在佛经里面佛陀也为这些人说法，但是佛陀的确对这些世俗人国王商人说法，但是他并没有教导他们正念禅修来让他们做自己接受自己，佛陀也没有教他们以正念禅修的 技术然后教他们如何专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反之佛陀的教导以佛法的伦理道德教导他们如何符合社会正义的方法来增加来这。当佛陀在讲正命的时候，这个你在工作的职业什么是正命呢？什么是正当的那个赚取财富呢？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流汗嘛，经典说你要流汗等等。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拿到今天的这个社会来看，其实是佛法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去想想现代的一些社会议题的，包括这个社会的公义啦正义的问题。好，最后结论，这个佛教的这个禅修哈，当然这个氛围，我们提到很多另外一个词，重要的概念叫人间佛教或入世佛教。佛教的禅修，在所谓的人间佛教或者是入世佛教的这个大势所趋底下哈，当然我们不仅仅要利益，它佛教禅修已经不是只是僧人的事情嘛，这个不仅仅是利益僧人的修行，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达到解脱，而是希望利益所有的人，不管是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哈，男女老幼，士农工商，而且不仅仅是用在宗教这个领域，他也希望能够用在所有的领域，包括心理健康疗愈啦、疾病啦，然后而且有助于很多世俗专业的发展，教育啦、企业啦、运动啊、军事训练等等。如果我们想象哈，佛法假设哈，随便讲，佛法是一个或禅修好了，禅修是一个商品好了，禅修当然不是商品，但我们假设一下，我们要推广这个商品，然后我们要让这个商品谁都可以用，然后你哎，我看过一部电影哈，很好玩，在讲希腊那个婚礼哈，希腊人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那个电影是这样子，他说那个希腊人很相信稳结。稳洁可以清洁，可以杀菌，可以什么都可以那种东西。就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商品，小孩子也可以用，大人也可以用，法师也可以用，谁都可以用，然后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品？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最后就是佛教禅修的，这是我当然这个结论是我自己的想法了。佛教的禅修的现代推广是我们所乐见的哈。因为什么？因为当然它能够更广泛的利益众生，但伴随着佛教禅修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佛教禅修，对不对？但是你佛教禅修的这个禅修这个区块的普化、俗化、商业化、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佛教禅修的那个佛教呢，那一块就越来越模糊。然后你也没办法跟非佛教的禅修区分，这个禅修有非常多种哈，不只是正念，还有什么超验静坐，还有就不要说那个，就现在就什么都有，非常非常多。那佛教那块东西，什么叫做有特色的佛教禅修是什么呢？正确的区分佛教与非佛教的禅修哈，不是。这个不是只是标签跟假名的问题，说佛的执着，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有那个标签啊，我们一定要执着，我们不是要那个假名，不是要标签，而是其实在佛陀时候印度也有各种各式样的禅修啊。那么佛陀提出的在八正道里面，他提出的正定，正 正念，我们巴生道不是有正定跟正念哈？正念 samadhi 啊，不是 sorry samasati 哈，那个 sati 被翻译成正念哈，但是佛陀不是只有 sati 啊，他还要 samasati 啊，所以只有 sati 可能还不是很够了，要正的正念啊。佛陀在讲这个东西，不就是为了要凸显如法的禅修，达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性其意的目的？就是说在印度佛陀，有各式各样的禅修的，那个方法，但是佛陀他也要凸显，他觉得这样的禅修才是真正佛教的禅修嘛。那这一部分就是我是觉得说，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方面，了解一下现代佛教的发展，特别是现在禅修的发展，受到我们它可能是受到我们的很多这个现代性的一些影响哈。那在它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作为佛教徒的我们，是不是也有要有一些的这个叫小心啊，或者是不要只走一条路，或者是不要走了太远了，离开了佛教只剩下所谓的禅修这样子啊。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谢谢。